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浣花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四回。
开书，书接上回呀。上回书，咱们说到这钱亮和钱多多做了一件坏事，把自己后爹给毒死了。当娘的一听，这还怎么活呀？柴如对自己不错呀，好着呢，让自己的儿女给害死了，这要传讲出去，那好得了吗？选择了自杀。院里头啊，有口井，徐氏就跑在这井前头，一头咚就跳入井中。这可是始料未及的，没想到啊，自己亲娘死了，这可怎么办？钱多多呀，这十六七的大姑娘了，懂事比较多，也比较镇定。他对钱亮说：“别着急，该哭哭，该闹闹，听我的。”就看这钱多多就哭开了：“我的妈呀！”啊，他这一哭，宅子里的人都来了，包括总管。老总管也到这儿看看，还以为是哭当初的主人。这姑娘是后姑娘，不至于啊，做什么秀演什么戏啊？到这一看才明白了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他妈跳井了。可是这钱多多他会说，能狡辩，黑的说成白的，白的会给你说成黑的。他说他妈呀跟这柴如两个人感情太要好了，老爷子这一去世他实在受不了了，他要随他而去。他说他娘临死前呢曾经说过，说杨氏三亲做不了夫妻，阴朝地府我们要相会做永久的夫妻。不知内情的人呢，还以为他说这是真的，都信了。哎呦，被这段爱情给感动了，惊天地泣鬼神，这段爱情可太了不得了。他跟总管说，我没有别的要求，我只想把我妈妈跟我后爹葬在一起，达成我妈妈的愿望，让他老人家到阴朝地府也能会见他的情人。嗯，多会说呀。就这样把这老两口子葬在了一起。事情过去有这么一个多月了，老总管就发现呢，这个钱多多跟钱亮不太对劲儿。怎么呢？这姐两个老在一起嘀嘀咕咕，尤其是晚上经常在一起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哎，有的时候姐两个还住在一起。老总管心想，我是一成人呢，这人不能妄口巴舌瞎说八道，人家是姐俩呀，我不敢往别的地方想，希望他没有事儿 但是就他们的举动而言，这有点令人难以接受啊。姐姐毕竟十七大八的闺女，兄弟也十五六岁了，也是壮年之身了，这再在一起住没事儿可好，如果是有事儿，岂不是乱伦？再说这要传扬出去，你们的家长都不在了，后爹也没了，亲娘也没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儿？这个说不清。钱多多呀也绝乎这老总管发现点什么，这才找来了总管。那总管呢，我爸死了，我妈也死了，我们小姐俩呀在这儿过不下去了，你看看把我们家那地契拿出来，房产证明拿出来，土地出让证都找出来，然后啊找一房屋中介把我们这房子给卖了，地给卖了，院子给卖了，老宅统统不要。总管就不能说什么了，总管心想，这是人家老头留下的，老头没儿没女，老头刚刚过世，你妈就死了，他们俩葬完了你们就要卖房，这是不是有点过呀？那么从法律的意义上，人家是第一继承人，你总管跟主人再好也没什么用，你不是人家的近人呐、啊，不是奇门尽知啊，亲戚亲戚，里为亲外为戚呀、啊，你是戚不是亲呐、啊，人家叫亲，别看是后爹，但是后爹没有亲生儿，所以从法律的意义上，这所有一切的产权都是人家的。总管也就张罗着帮他把这些东西变卖了，可一大笔钱都换成了银票。钱多多很大方，给总管拿了1000两银子，干嘛？封口费。那意思你可是该说的说，不该说的可别乱说，没什么好处。他不说的言外之意就是这个呀。1000两文银交给了总管，总管就明白了，钱多多带着自己的弟弟就离开了家乡，去开封府。有钱了去开封府发展发展，带着自己的弟弟钱亮来到了开封。要说这丫头片子也够闯荡的了，到这儿又买房又置业，不知道的以为他们家多大财主，这么有钱，买一小院落，哎，两个人就在这儿过上了。过上可是过上了，这一来二去，钱多多身怀六甲，可又怀孕了。钱多多害怕了，因为他们俩这段苟且之事报不得光啊，这什么东西乱伦呐、啊、亲姐亲弟在一起整出这些事儿，还有了孩子，这可怎么办？也是钱多多岁数小点儿，没有办法，最后姐两个商量，这样吧，找一钉头吧，找人钉一下吧，自己家的家人，老李头他的儿子，这孩子打小就不是很精明，半傻不捏的，钱多多就找来老李头，李大爷，哎，掌柜的，有个事儿跟您商量。什么事儿？您说。您看呐，我们这一老大不小了，我们呢想出嫁。哎呦，东家出嫁是好事儿啊， 我给您找一媒婆，给你介绍一个男方，这不就得了吗？你们家有钱呢。
不不不，李大爷，我看上你儿子了。
哎呦喂，可别介，钱姑娘可别开这玩笑，您叫钱多多，你有这么多的钱，你看上我儿子，我们哪有这福啊。
李大爷，我跟您说实话吧，我在家来的时候有一个男人，
他没敢说他跟钱亮这事儿，那说这事儿还了得了，
说我在家呀有一男人，就是因为我们家长不同意我跑出来了，可是我没想到我怀孕了。
李大爷，我不拿您当外人，我跟您摆这事儿，实情可就跟您说了，就让你儿子给盯一下，我还嫁给你儿子，我让他享不尽的荣华，吃不尽的富贵，您的儿子半傻不捏的，回头我再跟他生个一男半女的，您看怎么样？
这老李头一看这丫头胆儿是不小啊，在那个年间来说，这丫头这样已经是过分了，
这什么事儿啊？不过也非常佩服这丫头，她把这事儿敢说出来，并且啊，她把这事儿想要化了，再当着自己家穷点儿子也说不上媳妇儿，也就答应了。就这样，周半他们夫妻完婚，小夫妻完婚。你想啊，那钱多多能看上姓李这小子吗？看不上。再有他爹知道这事儿了，钱多多就设了个计，干嘛？让自己的公爹上这外边这山上去砍点柴，说要配药，哎，做一个药店必须得砍点嫩芽儿，点名要大青山的嫩芽儿，你必须得去。这老李头过了几天好日子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就听这钱多多的话，可就奔了大青山了。到大青山走的半道上，钱亮和钱多多把老头给截住了。老头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们不在家吗？是啊，我们追来了，看您中午没带饭，给您送点饭。哎，这是情理之中啊，我是钱多多的公爹，他应该送饭。老头把这饭接过来，还一碗汤，你先喝点汤补一补。老李头把这汤端起来，咚咚咚喝两口，第三口的时候，哗，这汤罐可就摔到地下了，七窍出血，绝气身亡。这姐两个就把老李头的尸体就给扔在山涧了，然后他们回去了。回去怎么找这老李头都没了，突然间老李头失踪了，大家呀也没人管这事儿。钱多多有钱，老李头是什么玩意儿啊？也没什么钱，也没什么亲属，这事儿啊黑不提白不提可就过去了。那么话说，钱多多生下一个儿子，按理说应该随着丈夫姓，姓李。老李头他儿子他能不姓李吗？这两个人呢一商量，不能姓李，又不能姓钱。为什么不能姓李呢？一说姓李，这小子傻傻呵呵的，回头人家惦记咱们的儿子再是一傻子，娶媳妇都娶不到，当官都当不了，这能行吗？就给起了一名叫刘慧儿。人家的孩子，人家叫啥你管不着。通常大家以为啊叫李刘慧儿，这孩子叫李刘慧儿啊，叫来叫去就叫刘慧儿，到底他姓李姓钱姓刘谁也不知道。这个事情就这么蒙混过关，到这小子刘慧儿20多岁，
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了。单说这钱亮他怎么发迹起来的？有钱呢，钱亮啊认识个礼部侍郎叫张亮，俩人命里都一个亮字。钱亮又有钱，花钱运动运动啊，就当上官了。哎，越当官越大，越贪权越多，贪的钱多送的多，官就自然当的大，一直就当到了这开封府府尹。那个说了说书的，哎，开封府府尹不是包拯包青天吗？当然包拯了，他是开封府府尹。可这时候包拯还没到京城来呢，这时候正好是钱亮的时候，不是包拯的时候，就这样当上了这个官。这官可不小啊，了不得呀。他一当上这个官，这刘慧可就抖起来了，那是坏事做尽。因为他舅舅钱亮那实际上就是他亲爹。再说了，这钱亮再没有过儿女，当然钱亮当官以后呢，也把这个姐姐接到自己府地，自己也结婚了，姐姐也同意他再娶两个媳妇儿啊，大媳妇儿二媳妇儿正常结婚。没事啊，他也到姐姐房中跟姐姐聊聊天，实际上做什么谁也不知道。那么对这个钱亮好的那不得了，掌上明珠就这么一个儿啊，一个宝贝儿。这个钱亮啊把这刘慧惯的就没个人样。那么今天老罗锅被衙役们带到堂上来，还有那姑娘卖柴火那姑娘来到台上，三班六房列立两厢，快照状站好一旁，肃静回避二排高悬。开封府府尹钱亮端坐在公案桌前，一拍惊堂，嗨，何人？结果总管刘福急忙上来报：“大人，我击的鼓。”那个古时候那鼓啊，不是随便击的，就县衙呀、府衙那鼓不是随便击的。你有重事儿、大事儿，你击鼓鸣冤；没事儿，你乱打，那得受惩罚，有鞭刑、板刑，得打你。这是他们家老钱家。自己家的衙门呢，他这才说：“我记得鼓。”“你记鼓所谓何事啊？”“跟您说，大人，我们冤。”“你怎么冤？”“这是我府少爷刘慧儿。”钱亮心想：“呸！我还不知道我儿子刘慧儿啊？怎么了？”“他在大街上正常的遛弯，正常的要买柴火，买这姑娘的柴火。姑娘啊跟他正谈价呢，旁边有一罗锅拿了一把破伞，或这罗锅可会两下子，要我看这罗锅肯定是少林寺的后裔。一会儿不信您查查，他会武术，他会内加工外加工，打不老主一斤精，有两下子。就我们这么多人就愣没打过他。我跟您说，大人，真要是把他打了，我们绝不上这儿来给您添这麻烦，我们是打不了了再上您这儿来给您添麻烦。钱亮气大了，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哎呦喂，让本大人看看什么人这么大胆，当街之上竟敢撒野，这是什么时代？这是一个法治的时代，既然是法治的时代，当场撒野者必受重刑。这衙役们有来呀，把这老罗锅子修伞的 与我拿下是重打80。